弟兄姊妹平安，让我们预备我们的心，一同的敬拜我们聆听上帝的说话。我们祈祷，亲爱主耶稣，这个早上你召聚我们恭敬来到你面前等候，要听你的说话。神啊，就求你差派圣灵指教我们，让我们全心专心亦诚心领受上帝的说话，让我们得着主的能力去不单止认识，而是遵守你的说话。神啊，求你以主耶稣基督在马可福音这一段的说话当中来提醒我们，再一次挑战我们，在生命的里面怎样谨守遵行你的道。为到 Victoria， 为到主学的小朋友，同样祈祷，求你都帮助他们明白认清你的教导，让他们每一天的生活里面都是紧紧跟随你。主，我们多谢你听我们祈祷，奉耶稣名求，阿们。小朋友可以去Kids may go to Sunday school。 弟兄姊妹，如果你有圣经，请打开马可福音十三章第一节开始。马可福音的第十三章第一节开始，这个主日、下个主日，我们都是环绕马可福音十三章的这个的主题，明日的审判，今日的准备。明日审判，今日准备。马可福音第十三章在家书里面有一个比较清楚一点的大纲，以及特别是第十三章这个早上下半段的一个的结构。如果你可以的话，请你都一起打开，因为一会我们讲的时间都需要用这个的大纲去做一个的解释。如果你不明白，或者你不知道这个大纲的结构，就很难明白这段圣经的核心。所以都希望你打开今天的家书，在敬拜的一栏讲到的这个的大纲。马可福音第十三章，我们由第一节，刚才 Patrick 和我们读的，读到二十三节。我们在这段时间看马可福音，特别在几个星期里面，我们开始了耶稣骑驴进入耶路撒冷圣城圣殿的这个主题。由第十一章开始，我们说耶稣进入耶路撒冷就一路环绕一个的地方而已，就是哪里啊？就是圣殿，耶路撒冷的圣殿。圣殿就是马可福音里面在这一段的经文，在这个段落里面强调的焦点和重心。我们之前讲过，整个马可福音作者用了一个完全不合比例的三分之一的篇幅来到形容，来到描述耶稣最后一个星期的事，人生一个星期的事，用整卷圣经里面，整个马可福音里面三分一的篇幅是完全不合比例的。但要留意的是什么呢？就是当中耶稣时常在这个三分一个部分里面出现的地方是哪里呢？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圣殿。在开始今天的讲道，或者是讲马可福音第十三章之前，我和大家做一个盘点，我们讲一下，或者我们回顾一下，我们由第十一章开始关于圣殿耶稣讲过提过些什么。由十一章的第十一节开始，耶稣骑驴进入耶路撒冷，一路进入的不单止是圣城，而是圣殿，是吗？他入到去圣殿的里面去做第一次的视察，跟着他就很快离开了圣殿，就过了一日再入圣殿。由第十五节到十九节，十一章里面他就洁净圣殿，记不记得？耶稣入到耶路撒冷的圣殿当中，他推倒那些兑换银钱的，他赶走那些在这里做买卖的人。耶稣在这里做什么呢？他不是在这里洁净圣殿，事实上，因为你怎样洁净都好，那些人都会很快就会回来继续摆卖。耶稣在这里是要颠覆整个圣殿的制度，象征性地去以行动去说，我现在要推翻这个已经被扭曲了的圣殿制度。跟着由第二十七到十二章的二十七节，这个差不多一整章的一个大的段落，耶稣就面对不同的人，包括祭司长，包括文士，包括长老，甚至是法利赛人、希律党人、撒都该人，就同他有不停不断的争论。 这班人要来到耶稣的面前去挑战耶稣，想搞定耶稣，你可以说想打低耶稣。但是这班人其实背后的就代表这个是上帝在圣殿制度里面他们在扭曲着上帝心意的一班的权贵和宗教领袖。跟着来到最后，我们在十二章的二十八到到四十节，我们读到一班人，耶稣在圣殿里面教训一班很喜欢听他讲教导的一班的群众，仍然在圣殿里面没有离开这个主题。跟着我们在上个礼拜，我们记得耶稣就坐在圣殿望着那个奉献箱，是吧？记不记得那十三个的奉献箱，耶稣就看那些人，每一个人是究竟是怎样奉献的呢？他看见那个有钱人噼铃噼铃噼铃噼铃的奉献，但亦都看见那个穷寡妇两个小钱，但是将他所有都摆上给主耶稣。在这个段落里面还有两个我们就这样看起上来好像跟圣殿没什么关系的主题，分别是耶稣就坐那个无花果树，十一章十二到十四节以及第二十、二十一节，我们讲过这个主题其实仍然跟圣殿有关的。无花果树就是代表以色列人，无花果树就是代表当时那个圣殿的制度，耶稣说我要咒诅他，因为他不结果子，因为这个的仪式这个的方法已经没有用了，不发挥功效，所以说上帝的审判要来到。最后我们当然也都记得那个耶稣讲的葡萄园当中那个恶园户的比喻，是不是耶稣说到在一个的故事的里面有一班的园户，他们想杀死那个园主的儿子，是吗？个园户一班的园户，无论这个园主派什么的人来，什么的仆人来劝他们，他们仍然赶他们走，打他们，杀他们，最后他们将这个园主的爱子都打死，为了就是要取代上帝的身份，取代这个原主的身份。你发觉整个的故事，耶稣进入耶路撒冷之后只有一个的主题，就是跟圣殿有关，就是跟圣殿有关。这个大前提为什么牧师这个早上一定要提你呢？就是因为这个的主题跟我们看马可福音十三章有非常重要的关系。如果你不抓得紧这个主题呢，看马可福音十三章你就会有很多不必要的或者是自己制造出来的联想或者是幻想。你发觉无论那个冲突在这段时间有几严重，对耶稣人的攻击和敌意有几深，马可都没有将这个主题离开圣殿，一路到几时呢？一路到几时耶稣将这个主题带离开圣殿，或者马可福音将这个主题带离开圣殿呢？去到第十三章的头那两节就离开了。我们一起读好不好？一二三，耶稣从殿里出来的时候，有一个门徒对他说，夫子请看这是何等的石头，何等的殿宇。耶稣对他说，你看见这大殿宇吗？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耶稣这里一路经文说他是离开圣殿，一路就将这个圣殿最后的结局讲出来，是吗？这个圣殿最后的结局，耶稣说你们看见这个大殿宇吗？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是留在另外一块石头上面，即是说完全铲平啊，完全被拆毁，是这个圣殿建筑物的结局。弟兄姊妹，容许我再提你，我刚刚所讲的圣殿或者这个圣殿被毁灭，是这一段经文里面，是这个时间里面那个重心核心的主题。所以我们必须要清楚，就是耶稣之后所讲在马可福音十三章我们一会要看的经文，仍然是主要针对耶路撒冷圣殿结局的预言。即是说这个地方这个建筑物将会上帝的审判来到，将会完全被夷为平地，是这个主题。耶稣在那个世代将要发生的事件作了一个的预告。你说牧师，我不认识历史，圣殿被毁吗？没错，耶稣离开世界之后不到四十年，在主后七十年的时间，耶路撒冷就因为政变，或者你可以用革命来形容， 因为他们反抗多时罗马人的高压的手段，所以当时的罗马将军提多就带兵攻入耶路撒冷，铲平了当时耶路撒冷的圣殿。这个在耶稣离开世界之后大约40年，主后70年的时间发生。我提你在这段经文里面，主要不是说我们所谓的世界末日，是说这个重要的历史事件是已经发生了。耶稣预告耶路撒冷的圣殿会被铲平，作为上帝审判圣殿制度的一个预告。经文说什么呢？经文说耶稣离开圣殿的时候，门徒就回头一望，咁就好欣赏地向耶稣称赞圣殿建筑物的宏伟同埋美丽。佢话：老师啊，夫子啊，你睇下，哇，何等嘅石头，何等嘅殿宇呢？唔知你有冇咁样嘅经历啊？或者唔一定去旅游圣殿嘅，或者系呢个圣地嘅？或者你去埃及，当你见到金字塔，或者你去做好汉的时候登上长城，可能你都会有这样的感受和赞叹，哇，这个是一个几伟大的建筑物，这个是几咁美丽的一个标志。和耶稣同时代的一个历史学家叫约瑟夫，他形容当时圣殿的石头，用来起圣殿的石头是40尺长。一块石头，不是圣殿，40尺长，12尺高，8尺阔，一嚿石头。你想想当时那个圣殿建起上来是几咁嘅宏伟，你可以想话，哇，是怎样凿得出来，是怎样运去的，匪夷所思。无怪乎当时的人是咁赞叹这个咁伟大的建筑物。当时这班的门徒说，几伟大的殿宇，几伟大的石头。同样这个历史学家约瑟夫，耶稣同时代的，他形容当时的圣殿，他说在圣殿外墙那个装饰那个精金的多，即是用金的多到一个什么地步呢？他说当太阳射去圣殿的时间，人是擘不开眼的。这个建筑物那种的辉煌，当日头射向建筑物的时间，当中的黄金的反射是令人擘不大眼的。这个是为什么门徒这么赞叹，觉得这个建筑物这么伟大的地方。怎知耶稣讲了一个，哇，完全一盆冷水淋下来，是吗？他说你觉得这个很伟大的殿宇啊，他说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是不被拆毁。听见一个这样的说话，四个耶稣在开始的时间引导他们，呼召他们信主，叫他们做他门徒，邀请他们去得人如得鱼的头四个的门徒。哪四个？经文说彼得、雅各、约翰、安德烈，四个的门徒就来到他前面去问，就来到他的前面问他说，喂，耶稣啊，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们几时会发生这样的事，几时这个大的殿宇会一块石头都不留在另外一块石头上面不被拆毁，几时才会有这样的大的灾难，这么可怕的事情。而且不单止他问几时，他是问那事发之前有什么预兆，你话俾我哋听有咩征兆，等我哋可以点啊？可能可以做准备啦，可以走定先啦，可以着草啦，乜嘢原因都好，你可唔可以俾个预兆我哋？我唔知道你可唔可以想象，你可唔可以想象911发生之前40年，有人同你讲这个世其实都未有世贸都未有世贸大厦之前已经有人跟你说这里第时会有两座大厦，不过呢是会百尺的高楼，百层的高楼会完全的倒塌下来。当你听到有人这样去讲的时间，你即时的反应会是什么呢？如果我就是讲笑你不知道你觉得你是谁 你話有就有㗎啦。我連嗰座大廈咩樣我都未知，你話佢冧落嚟40年後啊，你睇到咩？我睇到咩？你講咋係嘛？奇怪嘅地方就係咁，呢四個嘅門徒冇同耶穌拗起上嚟喎。你有冇睇清楚啊？耶穌40尺長、12尺高、8尺闊嘅大石頭去建造嘅建築物，你話第時佢會完全被毀滅？你講笑啊？冇喎。呢四個嘅門徒奇妙嘅地方就係冇質疑耶穌，冇同耶穌拗起上嚟，而係問幾時發生？發生之前有咩預兆啊？好奇怪噶，幾時發生啊？發生之前有咩預兆？跟住我哋就可以打開我哋今日嘅家書，我哋嚟到呢一個段落裏面，第五到第23節。由第五到第23節嘅裏面，我哋發覺耶穌嘅回答係一個好鮮明嘅一個嘅結構。嗰個結構係一個嘅乜嘢結構呢？當門徒問嘅時間，耶穌點答呢？我哋睇見呢一個係我哋唔陌生，我哋可以話係一個倒影嘅結構。如果你喺呢一段嘅聖經由第五到23節中間9至13節正中間嘅地方畫上一條線，你就會發覺呢一段嘅聖經嘅上邊同下邊係出現對稱嘅主題。我希望你明白我意思。即是说5節到第6節以及21到23節是一个相对一对一 pair 的主题，由第7到第8節以及14到20節是另外一 pair 的主题。我发觉如果你完全不知道我说什么，唯一的原因就是你现在没有打开家书，你打开今天的家书你就知道我说什么了。跟着在那个结构的中间，由第9到第13節，你就会发觉是这个信息里面的核心。这个的结构想讲了些什么呢？我们先一步一步由最外面那一批讲起，最外面的那一对讲起，5和6節以及21到23節。我们先由外到内看看这个的主题。耶稣第一个的回答的内容是关于什么呢？你留意荧光幕第5到第6節，耶稣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好多人。跟着由21到23節又再次重复这个的主题，我们一起读。那若有人对你们说，看啊，基督在这里，或说基督在那里，你们不要信，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出来，显神迹奇事，倘若能行，就把选民迷惑了。你们要谨慎，看啊，凡事我都预先告诉你们了。你见不见到当中重复的主题？第一，经文说你们要谨慎，或者有些新的聖和本的聖經或者新的中文聖經就譯作你們要當心、小心、留心。 Watch out， 留心什麼、小心什麼？是有人會出來迷惑你。這個出來迷惑你的不是、好像我禮拜一查經所說、頭殼頂有兩隻角揸住支三叉、穿著件黑袍整塊面都紅色的荷里活形式的魔鬼。對不起，不是這些，這太渣了。這些是人都知道是會出來迷惑你，你都不會被他迷惑到的。出來迷惑你的人是振振有詞說我是基督啊，我是說上帝答應說會再回來的那一位啊，我來了。經文說了很多次，耶穌說了很多次，你要謹慎不要被迷惑，你們要謹慎不要相信啊。奇怪的地方就是這樣，我再說剛才那四位門徒問耶穌什麼啊？几时啊？有咩征兆啊？耶稣答乜嘢？唔好信，未到，唔好被迷惑。当门徒想找征兆，想预测，想预先知道究竟几时有咁样嘅大嘅灾难嚟到嘅时候，耶稣嘅回答反而一开始系提佢哋：你哋要小心，唔好俾人迷惑，唔好信啊！耶稣好像要跟我们说，不要在那些不确定的或者是艰难的日子里面，无论今天我们说叫做世界末日，又或者是昔日叫做圣殿被毁的这些事件，被那些假的预兆误导你们， 事实上你睇翻教会嘅历史、历世、历代嘅教会里面出现好多呢啲咁嘅人物。我哋呢段时间睇约翰一书，礼拜一晚查经嘅时间，我哋提过教会里面出现敌基督。这个不是将来会发生的事，这个是2000年前在约翰一书里面描述教会已经发生的人在教会里面走出来的。讲着假的道理，讲着似是而非的道理，人人都听得很入耳，哇，是的，是的，很权威，好像很对的。到今时今日，我们仍然听到，是吧？我们之前也都讲过，四出为很活跃的去传教，你在今日的很多的华人超级市场门口都会摆摊位，那些东方闪电啊，全能神啊，你不要以为我讲笑啊。很多在多伦多的教会他已经入了来的了，你知不知道？有些的教会他直接将这些的、宣传他自己那个东方闪电教派的小册子或者单张夹在你们崇拜的诗本里面，你知不知道？在大陆会寄信来给多伦多的牧者，叫你小心好悔改，因为耶稣回来了，你知不知道？在河南啊。我希望你不要笑啊，我不是跟你讲笑，可能你会觉得很好笑。我想提你是耶稣讲的这个，你要小心这些假的基督出现，已经出现紧，亦都会不断出现，不过你要小心，这个不是末时啊。反为你要留意，你不要被迷惑啊。在历世历代的教会里面已经出现了这些人物，耶稣提醒我们这些假先知、假基督会奉他的名来称自己做救主，今天很多人都认为自己是救主。几个礼拜之前在美国那个竞选总统的人都当自己是救主的，又有很多的教会的人里面都相信他是救主。是不是很多人害怕啊，弟兄姊妹？不是讲笑的。耶稣在当时面对的就是，当他宣讲，当他预言有这个圣殿被毁的日子的时间，圣殿会完全被毁灭的日子的时间，门徒关心的就是给他预兆来，告诉我听几时发生。耶稣说你要小心，不要被人骗，这个是他的主题。他没有给预兆啊，他没有给时间表，他是叫你不要被人骗了。当我们再读深一层的时间，我们来到第二对的说话，第七到第八节以及十四到二十节，我们看见耶稣什么呢？耶稣提醒我们不要被那些天灾人祸的发生而被误导。每一个时代里面，当战争越频繁，天灾越严重，人就越喜欢相信世界末日来紧。讲坛的信息时常都走去一个这样的危险里面。你听过几多篇说，哇，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灾难，越来越多日子，耶稣越来越近回来。对不起，我不是不相信耶稣会回来，不过耶稣在马可福音里面十三章里面很清楚提醒我们，这些预兆是必定会有的，这些不是那个预告，不是征兆。讲着什么啊？耶稣耶稣说，每一个时代当灾难打仗频繁的时间，天灾越来越严重的时候，人就会倾向相信这个世界末日快要来到。耶稣提醒你和我，当你看到很多假的先知、假的救主兴起，这些和这些天灾人祸人所讲的说话都是假预兆啊。经文第八节讲得很清楚，他说这个是灾难的起头，这个是和合本的翻译，如果你看新汉语译本，他的翻译就更加清楚。经文说，他说这些都是臨產陣痛的開始。我是男人，我未試過陣痛不過我見過我老婆陣痛。有很多姊妹你 生產之時都會試，當然會試過陣痛，不是都會試過陣痛。 当你发觉哇，哎，好痛咯，有冇试过？有冇听过？入到医院，嗰啲护士叫你，你走啦，你有牌未得啊？你再行下先啦，你去摸行下先咧，你落楼下行两个圈先啦，行多几轮咧，未得啊你。呢一个系耶稣讲嘅意思啊。当你听见这些的预兆，这些的事件，这些天灾人祸的发生里面，很多人就会借题发挥去传讲一个恐惧的信息。耶稣说这个是好像惨烂的阵痛，未得治，不是 真正的世界末日。不要搞错，这里耶稣没有减低那个灾难的严重性。这班门徒将要面对的艰难是真实的和严峻的。二千年的教会历史里面，真正信徒面对这个世界的攻击都是真实的和严峻的。耶稣说艰难的日子临到的时间，经文第十八到二十节，他说你们要应当祈求叫这些事不在冬天临到，因为真是拿命的。当这些大的困难灾难临到的时间，是真的很可怕，是很难去忍受，是很难去面对的。但同一时间，我请你亦都读清楚当中耶稣的应许。下半段我用红色 highlight 咗嘅，我哋一起读。若不是嗰度好嘛？一二三，若不是主减少那日子，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只是为主的选民，他将那日子减少了。弟兄姊妹，你读到啲乜嘢？耶稣在马可福音讲到这个圣殿被毁的预言的时间，他的重点不是话给他的门徒听，预测几时几日几多号几多点就会发生，你们准备好了，亦都不是去提你有什么预兆是会发生，而是提醒你上帝是怎样的，你放心啊。放心是耶稣讲关于这个未来的预言的那个重点所在。他想你预先知道将会有这些事情的发生，但是想请你放心，不是担心，放心。放心什么？相信上帝是怎样，上帝是那个会为他的 选民减少日子，以致他们能够忍受得住的上帝。神是怎样的？神对我们是怎样的？我们对上帝的信靠是为什么这么重要？在耶稣这段的说话里面清楚讲了出来。不过我们不是，我们很喜欢去预测。我们看见那段经文，我们就去估究竟现在是不是末世，现在是不是世界末日，现在谁谁是不是什么什么。我们只是关心，我们只是好奇去做那些事情，我们不读清楚圣经。在历史里面，我们知道主后，我刚才都讲六十多年的时间，在耶路撒冷圣殿被毁之前的几年，分别在老底加，分别在哥罗西，分别在庞贝的古城，发生很多不同程度严重性的地震，我们知道的。保罗都曾经讲到他要带奉献去帮助耶路撒冷的教会，就是因为当地发生饥荒。无论是打仗、地震、饥荒、自然灾害，所有的东西都会在这个世界不断的出现，也都会一直的出现。由耶稣讲这句说话开始，到到今时今日，到到以后的日子，也都会继续出现。耶稣说在这些日子出现的时间，你不要被误导，因为这些不是什么所谓预兆，这些事情是必然发生。既然是这样，你说耶稣提到我们所有这些假的预兆，门徒喜欢问预兆，耶稣说这些所有都是假预兆，那究竟个重点是什么？在这个结构里面，我们由外面入到现在最后中间核心的部分，第九至到十三节。如果刚才所讲的所有都是假预兆，这样耶稣提醒当日的门徒和今日每一个跟从耶稣的人应当怎样生活呢？ 当信徒遇到各式各样的艰难、压迫、迫害的时间，你和我应当怎样生活呢？我们就来到这一段说话里面的核心部分。耶稣在第九到到第十三节这个段落里面，第一样提醒我们，不要离开这个世俗社会，走上山上躲起。耶稣讲的是不要实质地这样躲起，也不要在精神上这样躲起。当面对这个大的灾难来到的时间，对基督徒信徒的迫害来到的时间，不是预备背囊练定那个末日求生术。你今天知道的，你听过的，很多在美国的人，在北美洲的人，很喜欢躲在旷野里面预备好，因为 准备世界末日。我又不知道为什么他觉得躲在一个山上就可以抵得过世界末日。世界末日就是世界末日，世界末日就是玩完的，既然玩完了，你去哪里做什么呢？弟兄姊妹，在耶稣的提醒里面，不是叫我们去练定那些末日求生术，不是叫我们离开这个世俗的世界。耶稣第一样提醒你和我的，是要将你的聚焦点摆在上帝的工作里面，在上帝国度的工作里面。第九到第十节我读给大家听，但你们要谨慎。再一次读这句说话，谨慎，因为人要把你们交给公会，并且你们在会堂里要受鞭打，又为我的缘故站在诸侯君王的面前，对他们作见证。然而福音必须先传给万民。耶稣呼召这班的门徒是做什么的？记不记得这四个门徒，耶稣曾经在马可福音第一章的时间跟他们说什么？你要得人如得鱼一样。你这么快就想走了？你这么快就想躲起了？你咁快就想离开呢个世界，准备稳定匿啦，避开呢啲世俗嘅灾难啊？耶稣话未到时间啊，反为你要预备好进入呢个世界，为我做忠心嘅见证人，呢个系你嘅使命啊！呢个系喺大灾难未嚟到之前，你同我嗰个必须要有嘅使命同埋嗰个嘅目标啊！耶稣呼吁佢嘅教会唔好被误导，唔好将嗰个焦点摆错重心，被呢啲末日嘅假预兆所牵动。相反，你要相信，我要相信，同埋继续传扬、继续分享、见证耶稣呢一个使人得救嘅福音。呢个系耶稣嗰个要求，唔好追逐一个假嘅救主。当你相信嗰个系一个真嘅救主嘅时间，既然你已经认识这位主耶稣，为什么你今天还要在这里追逐这个世界那些其他讲到明耶稣说是假的东西呢？相信他的说话，相信他的承诺，相信他的警告。耶稣说你要谨慎，不要受迷惑。我再说，今天在这个世界里面时常会有这些的信号，时常会有这些的信息，甚或讲的人可能是好心做坏事。但当这个信息传出来的时间，耶稣要提醒他的门徒，你要小心，这些是假的信息，不要受迷惑。第二，耶稣提我们，第一要为主作见证，第二要预备好为主受苦。要预备好为主受苦。当上帝的福音去到世界不同的地方里面，必定会遇到抵抗和阻力。耶稣基督的门徒会被人苦待，会被人逮捕，会被人经文说带到去君王诸侯的面前。那个原因是因为他们相信他们传讲这个不叫人爱听的福音。这些事也不是以前才有的。今日在中东的地方，你知道基督徒的世界已经是买少见少了。在中东的地方，如果你今日要坚持自己是一个信耶稣的人，你有两个的可能。第一，你会被人驱逐，你会变成难民，你会要不停的漂泊。第二，你会被人害死，你会被人斩头， 你話唉，呢個好遙遠，係中東嘅地方。幾個禮拜前，你唔係冇聽過法國呢個諾曼第嘅嗰個天主教堂啊？發生咩事啊？個恐怖分子走入去教會個裏邊，喺彌撒嘅時間割喉，殺死咗嗰個天主教堂嘅神父。你唔好以為嗰個神職人員啫，唔關我哋事，我哋平信徒。弟兄姊妹，我再讲耶稣呢度讲紧嘅事情，正系提醒我哋，究竟我哋预备好为主受苦未？我哋知唔知道，当我哋信耶稣嘅时间，我哋为佢做忠心嘅见证嘅时间，系必定会带嚟呢个世界嘅憎恨。我哋计清楚代价未？我哋知道呢一个事实未？我哋预备好未？弟兄姊妹，这个是没得选择的。你不可以坐在这里说，牧师，我做个平信徒， 我不传福音就可以了，没人会杀我。没错，你可能没人会在肉身上杀你，你最后会失去救恩。你对上帝的认识究竟是不是真的？你究竟知不知道？你究竟是不是一个遵行上帝的道的人？你要问清楚自己。弟兄姊妹，这个不是我们可以选择的。法国诺曼第的那个神父被杀害，是一个我们可以身同感受的例子，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不是中东的地方，很远的地方，我们都不知道那里发生什么事，我们当不理，新闻不提了。当苦难临到的时间，还有一种形式的出现，就是在家里面。经文第十一到第十三节，人把你们交去官长的时候，不如预先思虑什么，到那时候赐给你们什么话，就你们就说什么，因为你们说话的不是你们，乃是圣灵。弟兄要把弟兄，父亲就要把儿子送到死地，儿女要起来与父母为敌，害死他们，并且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我再讲，这个是耶稣的 quote and quote 应许，这个是他的 promise， 必定会发生。马太福音第五章，我们熟悉的经文，耶稣在那个八福的里面，我们很喜欢，是吧？人人都想，基督徒都想有福，是吧？有没有读清楚啊？在八福的里面，最后这个的福是什么啊？我们一起读，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耶稣在这里讲的福是一个什么福啊？是一个我们不是很想要的福咯，是一个我们以为是这个都是福，这个明明是咒诅啦，是吧？人会逼迫你的，但是耶稣说不是，因为你是为我的名的缘故，所以你是有福的。你是为我的名忠心做见证的缘故，所以就算人逼迫你们、苦害你们，你们都是有福的。因为我们有这样的荣誉，我们有这样的福分，可以为主去做见证，这个是福。初期的教会使徒行传的第五章里面，那班的使徒被人逮捕、被人打、被人警告，你以后就不要再说了，不要周围说耶稣基督的名。接着在第五章四十一、四十二节，我们读到些什么？门徒离开公会，心里欢喜，因被算是配为这名受辱的。他们就每日在殿里、在家里不住地教训人，传耶稣是基督。你知不知道当时的教会为什么有这样样的发展？是因为信徒是不怕为主受苦。信徒看为主受苦是一个荣誉，是心里欢喜。弟兄姊妹，相对今日的基督徒，我觉得真是非常可怜。有多少的信徒，我不是讲未信主的人，是跟我讲，牧师，你的教会崇拜九点半太早，我起不到身。你对比一下圣经，弟兄姊妹，我们真的觉得很惭愧。 我们不单止是为主受苦而心里欢喜，是觉得是一个荣誉，相反我们是懒散，我们是少少东西都斤斤计较和上帝，是不是？耶稣的说话不是在这里吓我们，耶稣的说话是为了当我们遇到这些迫害的时间，预先准备我们和鼓励我们。不要搞错，耶稣从没有说这些事情发生的时间是很容易的，很快就过了，不要要的，不是。耶稣讲得很清楚，你们会被人交去给长官，你会被人交给其他的人去攻击，但你不要预先思虑些什么，到了那个时候上帝给你什么的说话，你们就讲什么的说话，因为你们的说话不是来自你们，而是来自圣灵。我们读这段说话的时候，我们又有一些很奇异的幻想的，是吧？哦，既然都不是我们讲说话，是圣灵讲说话，那就讲什么说话无所谓，不用准备也都不用预备。耶稣这一段 的说话不是一个被基督徒怠惰的藉口，说话的乃是圣灵嘛，所以我不需要准备了，我又不需要学传福音了，我又不需要去看圣经了，我又不需要去认识上帝了，横掂到时好像圣灵上身那样，他就会讲要他要讲的东西了。你搞错，弟兄姊妹，耶稣这里是要提醒每一个跟随他的人，当你面对一个突然其来在信仰上面受逼迫的时间，耶稣说你，我再说，要放心，我会保护你，我会帮助你的一个应许。正如牧师今天不会站在讲台空枪上阵，说我安静等圣灵跟我讲讲什么，没有准备的。今天对不住，这个是羞辱耶稣基督的名和浪费弟兄姊妹的时间，但同样我都要求你一样，既然牧师不会空枪上阵，弟兄姊妹回来崇拜一起听到，或者你灵修读经的时间，是不是对上帝的说话一样掉以轻心？如果是的话，不单止浪费你的时间，你浪费上帝的时间，你浪费你属灵的生命。这一切的灾难，耶稣提到临到的原因是什么？第十三节，并且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刚才我都讲过，耶稣这里提醒我们，你不要浪费时间去估这个末日的时间表，你不要听那些假先知假基督去说我知道上帝几时回来，我就是上帝，我已经回来，你不要听。相反，耶稣要我们问的问题是，我们对上帝的忍耐的坚忍有没有？我们在信仰上面的那种的 endurance 究竟有没有？是不是不断在增加，是不是不断在成长？你问一下自己，如果不是，你怎么面对这些种种的困难？这些种种耶稣应许了告诉你是一定会来的困难，你怎么预备自己？你是不是对上帝的说话越来越尽心？或者好像我星期一讲笑的讲话，今天你的圣经究竟摆在书架供奉供了多少年了？你是不是对上帝的说话里面继续的尽心，而且是存在心里？你是不是一个祷告的人？你是不是一个重视祷告和上帝相交的一个人？你是不是时常得着上帝的说话的喂养的一个人？你是不是摆了时间委身和上帝安静灵修的一个的时间？是不是在祷告、在默想当中聆听上帝的说话的一个人？如果是的话，你就会好像诗篇第一篇里面所说的，诗篇第一篇讲了好几句很有意思的说话，也都提醒你和我，特别形容那些敬虔的有智慧的人，那班是一班喜爱耶和华律法的人，是昼夜思想的人。这些的人会怎样呢？这些人好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好像一棵树这样栽在溪水的旁边，你不怕打风落雨的， 就算洪水来到冲埋嚟，你都顶得住，因为你嘅根系扎得稳啊！唔似嗰啲对神冇认识嘅人啊，经文话恶人不是这样，乃像糠秕被风吹散，一吹嘅时间，所有嗰啲嘢就飞走晒。究竟我哋系乜嘢人啊？弟兄姊妹，你要记住耶稣提醒你喺呢段时间，佢话忍耐到底嘅人就必得救。咁我哋系咪建立紧呢一种对上帝嗰个坚忍嘅心？还是我哋系被呢个世界所发生唔同嘅事搞到心惊胆跳，搞到非常嘅唔平安，冇对上帝产生更深嘅信靠，冇对上帝有更深嘅认识？弟兄姊妹，我哋建立对上帝嘅坚忍，冇第二个方法噶。我哋每日都需要行呢一条天路。每一个选择都是帮助我们锻炼对上帝有更深的信心，每一个行动都是帮助我们加深对上帝的信靠。我们每一天都需要学习过这种基督徒的生活，不是马马虎虎，不是求求其其，是为主作见证，为主受苦的准备。我们需要将你和我的目光摆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我再讲，耶稣在这里不是跟我们做一个末世的大预测。耶稣这里很清楚告诉他的门徒，告诉你和我，由他离开到他再临的当中，这一段的日子里面，什么事是必定会发生的，那你就做好准备了。你就做好准备了。乜嘢准备？让我哋完结嘅时候再读呢一句嘅说话，马可福音13:13，成为我哋今日嘅金句，亦都成为我哋今日最重要嘅一个提醒。我哋一齐读，并且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我哋同心祈祷。主啊，你喺马可福音13嘅里边，冇错系讲到一个将来会发生嘅事。但是当你讲的时间，当我们读清楚读明的时候，我们好体会到你的主题不是要我们估，亦都不是要我们看到什么预兆，而是要我们放心，而是要我们准备，准备随时为主做见证，准备随时是需要为主受苦。神啊，我们今天要接这个的挑战，我恳求你帮助我们这里每一个人，我们一同有认真的预备，我们不要再怠惰再沉睡，而是我们警醒，我们当心留心。这个世界总有很多似是而非的预兆假象，叫人心惊胆跳，但相反，求你帮助我们对你有绝对的信心，就是在最困难的日子里面，好像昔日这班初期教会的信徒面对耶路撒冷被毁，圣殿完全的被铲平之后，他们仍然愿意忠心到各处的地方为你做见证，就算连死他们都不害怕。神啊，在今天的世界里面，很多的基督徒仍然面对相同的迫害，或者我们今天在北美洲舒服惯了，我们不知道，我们觉得很遥远，但我们看见的事实是，这个世界对基督徒的迫害从来没有减少过。或者今天不发生在我们身上，但我们必须要做好准备，听日、明日之后的日子总会发生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但主啊，我们知道你是慈爱的神，你为了神的子民的缘故，叫这些日子减少，你都预先将这些事情发生，警告我们，以致我们有所准备。神啊，帮助我们增强对你这个坚忍的心，这个 endurance， 俾我哋预备好，愿意为主受苦，而唔系同上帝小小事都斤斤计较。神啊，让我哋用认清楚，做一个名副其实嘅基督徒，名副其实跟随你嘅人。正如昔日呢四个嘅门徒，耶稣再一次提醒佢哋，得人如得鱼嘅呢个任务，从来冇离开过。帮助我哋有勇气、有智慧、有爱心，传你嘅说话；有信心、有坚忍、有盼望，等候你嘅拯救。主，我哋多谢你，听我哋祈祷，奉耶稣名求，阿门。